这没有声音吗？听得到吗？好 ，OK， 好，请大家先翻开，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在诗篇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啊，因为今天没有那个遥控的哈、啊，所以请后面的留意我的，我弄一下手里就放下一张好吗？好、啊，好，我们找到的话，先来把这段的这篇的诗念一遍，一起来同声的念啊。好，一起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计时，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太阳暗泄帐幕，
太阳如星芒出东方，出入勇士之官人门徒。他从天里的旧天出来，他到天上边，没有一物被珍藏。
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其受警戒，手做这些便有大享，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罚记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就念到这里啊。非常谢谢今天啊，崇拜小组啊，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如果有留心的话呢，刚才所唱这首诗歌呢，就差不多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都预告给大家了啊。唱诗歌的里面讲到赞美神的创造。是吗？啊，也讲到神的话语何等的奇妙，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生，啊，所以你看这两种的诗歌，一首是讲到创造的，啊，一讲就讲到神的话语的，啊，都在今天所读的诗篇十九篇的里面，是不是？啊，我看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这个第十九篇应该很熟悉的。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啊，特别是赞美神的创造很多，讲到神的话语的奇妙也很多啊，但是很少像这个诗篇第十九篇那么奇怪的，把两个事情呢放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有人就来研究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在诗篇里面呢有些诗。特别是赞美神的话的啊，讲到神的律法何等的宝贵啊，这些诗呢称为什么律法诗，特别是讲到神的律法的那个奇妙的啊，当然很多了，但其中有三首呢是非常出名的啊，而且这三首的那个号码哦很容易记的，第一首是什么？考考你们哦，第一首是什么？哪一篇啊？是律法师，哎，我看你们那个周刊里面都讲到你们参加很多主日学的，应该圣经蛮熟的哈、哦，不应该答不出来的，很容易的，一翻开诗篇就看到的了。第几首啊？大声一点啊啊！第一篇对吗？啊，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篇诗呢，赞美神的律法何等奇妙。然后第二首呢？啊，很有名的，今天哈、啊，第一首啊，第一篇，然后呢，一九啊，讲到神的律法，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很长的呢，啊，是哪一篇啊？啊，一九 你看多容易记得，不会忘记的。1119啊，119啊，不要搞错顺序哦，911啊，是119啊。这三篇是讲到神的律法何等的奇妙，对我们人生很有帮助。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19篇，为什么那么奇怪？这个诗人啊，他会把关乎到神的创造的这个奇妙跟神的律法放在一块。在我们最近这个月都是叫感恩的季节啊，我们来赞美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也不错。我们应该常常纪念神的恩典啊。但是呢，我就想到这个诗篇第19篇呢，他不单讲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宇宙的里面，在他这个律法的里面，赐给我们很多很多丰富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恩典。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篇诗篇这19篇来想到神的荣耀，想到神的丰富恩典，我们的心向他回应当然如果想到神恩典不够的，需要回应，要回应才是更重要的对神的这种的敬拜和赞美。这篇诗诗篇119篇，我给他一个题目这篇诗呢称为一个叫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如果按照这篇诗里面所讲的，能够真能够领会到里面诗人所领会的神丰富的恩典，能够向人回应的话呢，也真能够过一个蒙福蒙恩的蒙神悦纳的人生。这篇诗我把它分为有三方面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人生呢，第一方面就是他要认识到这个宇宙万物那么的奇妙，原来呢因为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地方就是认识到神所创造的这个定律是什么呢？自然律这个 natural law，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要违反这个自然律的话呢，就一定就会遭遇到这种困难这个自然律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你看我们住在美国这个那么进步的国家刚刚前几个礼拜知道在美国东部有很大的风暴是吗而且呢我们人类的科学那么进步，这个风暴还没有来之前呢就预先知道它会来，是不是？你看多厉害而且不但知道它会来，而且呢还能够预测到很准的它会大概去什么地方，哇，这不得了虽然有时候会有点错但是还大概知道它这个风暴呢是大概是沿这个路线这样过来的就是说一切都预先知道了，预先准备好了，那个灾难还是一样的大，是不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自然界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当人类的科学无论怎么进步，怎么的研究，怎么发明，但是呢还只不过了解这个自然律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更多的越明白越了解的时候呢，越发觉到其实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里面是更伟大的，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这篇诗的里面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写诗的手法来描述这个自然界，我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自然界自然律写在什么地方呢请翻下一张这个自然的定律好像一本书一样来描述到神的这个伟大，这自然律呢写在这个宇宙的里面。一开始呢他就说，在这个第一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说这个宇宙那么奇妙是神所创造的那些人就问说神在哪里我看不到当然看不到了，你是谁那么伟大？你要看到神吗？是不是你是谁如果你说这个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奥巴马那你说我没有见奥巴马我没有亲眼见过他电视上所讲的我怎么知道是假的？我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奥巴马，你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是不是 没有见过 毛泽东毛主席，你有见过啊？如果没有亲眼见过的话，你能够说没有吗？啊，你有没有见过邓小平邓大人？你有没有亲眼见过？你有没有亲眼见过啊？啊啊，没有见过就没有吗？不能这样说嘛，是不是啊？我记得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呢，当这个美国呢派一个太空船啊到了这个月球还登陆了啊，我听说哦，我就听说了啊。听说中国大陆那时候那个消息没有那么开通的嘛，是不是？听说在大陆里面呢，还把这个消息封锁，说美国人到月球上面去了，这个是骗人的，不是真的，是不是啊？啊，还这样讲呢啊？那所以你不能够这样说，哎，我没见过了，就没有了嘛，是吗？圣经说这个宇宙那么的奇妙啊，神是伟大的神，你是凡夫俗子。你的肉眼能看到神吗？当然不能看到嘛。但是呢，圣经说诸天哦，这个天这个字是众数的、复数的，表示这个宇宙是非常浩大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整个重窗都是传扬他的作为啊。这个是应该是更好翻译作为啊。那这个是一百年前的和本呢啊，虽然这个翻译是非常优美哈，但有些地方呢。可以进步的，可以用现代的更能够理解的话语呢，更表达一些啊。所以我自己个人，我看圣经啊，我蛮喜欢和本的啊，我不会讲这时候就是说，哎呀，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些人呢，读一点圣经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哎呀，读一点的原文就拼命讲原文，其实这乱讲讲错了啊。我在神学院那里面，我是教原文的啊，我就告诉同学说，读了原文。不要乱讲原文，为什么呢？读原文是教你小心，不要随便讲原文，这个才对啊。不然的话呢，就乱讲了，就讲错了啊。这个整个重窗是传扬神的他的作为，就手段这个字啊。因为用今天的用话语来讲呢，手段手的不是很好嘛哈，就好像一个很负面的不好的意思。好，这一方面讲到一个重窗那么的奇妙。好，下一章你看哦，他就继续来描写这个宇宙是怎么运行的。他这里有两句话好像是相反的啊，非常的奇妙的啊。在这个不止两节经文了，有二三四啊，三节经文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日到那一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继续不断的意思啊。这一日到那日表示整天啊，继续不断啊。啊，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就发出言语了。哎，奇怪了，这个宇宙发出言语，你听见吗？听不见吗？是不是啊？还有这一夜到那一夜啊，就日复日，夜复夜啊，在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好像在传出一个美妙的知识。然后下面就是说第三节，无言无语啊，也无声音可听。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就已经好像你看到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什么好，所谓我们中文说的啊，无字天书，不是写在书本上面的，是无字的，翻写本天的书，天书看这个宇宙那么奇妙，就发出这个美妙的言语。哎呀，我们人站在地上那么的微小，看到这个宇宙那么奇妙，深不可测的时候呢，哦，这个太奇妙了。但他说这个知识呢是无言无语的，也无声音可听的啊。但下面到第七节呢，他好像又讲相反的话。他说他的亮带哦啊，你说没有声音啊，没有言语，但下面他就是说有亮带，有声音出来了嘛。这个声音呢，通遍了，传遍了天下啊。他的言语呢，全遍地极。那到底这个宇宙运行的时候，我问大家。是有声音还是没声音呢、啊、有没有啊？啊，怎么没声音呢？你们讲错了没关系的，有没有啊？有，当然有了，是不是啊？那你在这里聚会的时候，那外面有个大卡车咣经过，这个地也会震的，是不是啊？如果那个太空的那个穿梭机啊，他们在 LA 嘛就停在一个那个什么在南加州停在一个博物馆的里面嘛哈，他们经过的那个路上面呢、啊，嘣，很大声音的，是不是？ 如果这个穿梭机啊，这个太空的穿梭机经过你们这个 Serpentine 这条路啊，在外面经过的时候，这个里面听不听到声音啊？听到啊，哦，本身哦，好大，是不是啊？一定的啊。如果这个小小的穿梭机经过你的旁边，也会有声音。太阳那么大啊，整个宇宙那么多的星球那么大啊，在运行啊，哦，在运行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声音啊？只不过为什么呢？你们离开太远了，是不是啊？或者说，在那个宇宙的里面呢，那个外太空呢，那个情况不一样的，那个声波能不能够传到这边来呢？是另外一回事。但它本身呢是有声音的，是有声音的啊。那所以呢，这里所讲到的呢，它只是用一个写诗的手法来描述，就是说这个宇宙本身发出美妙的知识言语啊，好像听不见，但其实呢也是传遍全天下。就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认识到，哦，这个宇宙创造万物宇宙的这位真神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心会晓得去敬畏他。好了，当他讲完了这个宇宙运行的时候呢，他就继续来描述这个宇宙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主角啊，在整个宇宙里面啊，尤其从人类啊在地球上往上看的时候啊，你们去看上去的时候，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啊，最重要的主角是谁呀？ 是什么？下一节就讲了啊。他说什么呢？在第七节上面就讲了，他说神在其间为什么太阳安歇站过啊。你想想看啊，在古代的里面啊，在几千年前啊，当个诗人写诗的时候，神来感动他啊，神来启示他，当他知道这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神也是透过人能够了解的，当时有的这个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天文学来启示他对这个在整个天文地理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只是现象的描述，因为那个时候人不知道这个宇宙哇那么大的啊啊，所以往上看的时候呢，大家看到在这个整个宇宙的里面呢，最厉害的那个主角呢就是太阳啊，要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呢，这个地球就不能够生存了啊，没有那个能量啊，没有那个温暖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在宇宙的里面呢，这个太阳就最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太阳的力量啊，太阳的能力啊。到今天呢，我们科学家也在做这个东西啊，做什么？做太阳能，是不是啊？也是一样的，做太阳能啊啊。如果你家希望能够省点电的话呢，就安装那个太阳能吧啊啊，多少万啊？做了以后呢，过了多少年呢，就可以把那个电力可以省回来了啊！而且那个电力有余呢，还可以卖给别人的啊！那这个不错啊！这个太阳的能力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神透过这个诗人呢，也在描述这个太阳在宇宙的里面是多么强大的能力。不过呢，太阳就算怎么的有威力，这个太阳在神的手中呢，只不过是什么一个的器皿。一个工具。所以这篇诗的里面呢，不单是描写到这个创造者伟大，也是对当时那个几千年前那个世界的里面呢，对那些外邦人呢，可以说是一个什么一个宣告，说啊，从神的体面来看，太阳只不过是神的器皿，神的工具，但是在外邦的里面呢，很多一些人呢是拜太阳为神的啊，在那个埃及的地方啊，在巴比伦的地方，古代的里面啊，哦，这太阳这么厉害，就拜他为神，是迷信的。所以兰德森就这样讲，既然这个太阳是神所做的器皿呢，神就说这个太阳也是神所预备的啊。神说神在其间，这个其间就指到这个宇宙哦，在其中的里面呢，神为太阳呢暗现一个帐幕啊。哦，好像那个太阳呢，就好像这样，从这边啊，圣经就说了，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啊，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啊，这个是诗的描述。现在我们看起来就很奇怪了，因为这个太阳哦，啊，早上升起来的时候呢，哦，就是红红的啊，那个 orange color 很漂亮的，哦，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什么地方啊？啊，出洞房了。 你看这个和本的翻译是不是很奇怪的啊？为什么一百年前和本翻译的时候，它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很漂亮，不错了啊，是很漂亮了啊。但是就是说很漂亮，也不需要说新郎出洞房吧？在这个圣经呢，真正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本来就是说是新郎，不是那个太阳出来呢，就好像那个新郎出他的房间，出那个 chamber， 就出房间。我读遍了希伯来文了。西方拉文里面就有呢，是没有洞房这两个字的，没有的，没有的，洞房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俗语了。西方拉文就有呢，是没有洞房这个字的。我想大概是我猜的啊，大概是翻译圣经的人呢，他觉得新郎从哪里出来呢？就是洞房喽，就是最开心哦，这个结婚哦，很开心哦，红光满面啊。精神饱满啊，就好像呢这个新郎出洞房啊，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啊。弟兄姐妹啊，特别是男士们弟兄，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新郎出卧房啊？好了，吃完早餐了就开始去了上班了啊，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啊，昨一天的上班。哦，做完以后，哦，好累哦，回家了，是不是？这个是一种描述，描述啊。还有在最后一节，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第六节，他从天这边出来，老到天那边啊，这个表示这个太阳做一天的工作啊，把这个热力啊照射在这个地球的里面啊。而且呢，这一句话说，没有异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这个热气其实这个翻译也是有点奇怪的尤其广东人就不喜欢的你懂吗？但我们当中的广东人就懂这个意思了。哎呀，我很热气 你听不懂那个意思吗？我们讲国语的话，这个叫上火啊。广东人叫热气是叫不这个叫上火叫热气的。最近很热气，就要喝凉茶咯，喝那个菊花茶咯，就会降火下火是这个意思。这里说太阳那么厉害没有什么东西被隐藏，不会受到这个热力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温暖所以这个整段经文里面一到六节呢，它是形容整个在宇宙的里面，就是神透过这个宇宙万物在运行，这个自然的这个定律在很有纪律的在运行的缘故呢，人类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安然的生活，而且呢透过太阳所给的力量，我们人呢就可以得到这个能源的这个供应。所以第一方面这个就是讲到自然律写在天上，所以人住在一个地上的话呢，我们要顺应自然不要违反自然人类的社会进步了大量的树木养很多牛羊吃很多的肉大量的来享受就弄到这个地球受到污染。如果违反自然律的话呢，注定是人类自己受到这个灾害。好，这个第一方面讲到这个自然律的时候，如果我们顺应自然就可以来得到神的祝福。好，第二方面呢，这个虽然进一步他又讲了第二个定律，在这个第七节到这个第十节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宇宙的创造跟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圣经，这个我叫它属灵道德律放在一块里。因为从我们人类研究来讲的话呢，从人类的知识来讲的话，好像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个是自然的科学叫 natural science 一个呢讲到这个道德属灵社会心理这个是人文的科学，这个 human science 我们人就把它分得很清楚的两种，一种自然的科学，一种是人文科学。但是在神呢，都是在他掌管的里面，都是以他为一个出发点。如果没有神来创造这一切的话呢，这一切都一团糟，就不可能继续的存留下去。 所以在这个诗篇的里面，这个诗人呢，他就把这两方面呢连在一块。如果人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得到神对人类的祝福，一方面要顺应这个自然定律，但另外一方面呢，要明白到其实神在人世间也启示给我们一个属灵跟道德的定律。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不行的。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科学就够了啊，哎呀，科学就进步了，带来很多文明了啊，所以呢，有科学的话呢，哎呀，现在在家里面呢，什么都是电气化啊，什么都是 digital 啊，都是那个什么数码化，哦，非常的进步了。就是说，再多的物质文明，但如果不认识到神所赐给人类的属灵道德律，没有好好的顺应属灵道德律，人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悲惨。因为只有外表的物质的丰富，但里面是贫穷的，你看多可怜，是不是？多可怜啊！哎呀，如果外表上很丰富、很有钱啊！啊，有钱到个地步啊，啊，但是呢还是很穷的。所以有人看一本书，那个书叫什么呢？穷到只剩下钱啊。啊，你听过这本书吗？啊，哦，他不是没钱哦，他很多钱哦，但是呢他很穷，穷到呢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不是更可怜吗？这个所以这个书叫穷到只剩下钱啊，啊，很讽刺的啊，很讽刺的。哎呦，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爱啊，没有道德啊，这个最贫穷的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人生呢，需要明白神所启示的属灵道德律啊。很简单，跟大家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怎么讲呢？啊，这个道德律写在什么地方啊？写在圣经的里面，是神启示人写的。圣经写什么呢？这里讲到神的律法。在这篇诗的里面呢，把神的律法呢用不同的一个同义词表达出来。讲到神的律法呢，有六重的这个果效啊，非常的非常的奇妙的啊，有六方面，你看看啊，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啊，都讲得很浅白的啊。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啊，能够苏醒人的心。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读圣经，常常在主日学，常常读了以后又明白又遵行的话，我们的心得到苏醒，是不是？我常跟弟兄姐妹这样讲啊，我常常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很好的啊，就是呢，我们一到五上班啊，就算有时候礼拜六加班啊，加了班，那礼拜天呢啊，我就来崇拜啊，每个礼拜天啊，起码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礼拜天哦，就来参加主日学啊，查圣经啊，听到啊也是。看圣经，听圣经啊，而且呢，祷告啊，唱诗歌啊，啊，那吃饭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互相的来劝勉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日复日，月复月啊，年复年的，继续不断的每个礼拜去参加礼拜，这样来读圣经、研究圣经啊，遵循圣经的话语，哎呀，多多少少呢，那个潜移默化，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啊？会不会？一定的。一定影响的啊！你相反来看啊，如果礼拜天不来教会啊，那礼拜天哎呀就睡一个懒觉哦啊，睡了很晚才起来，因为平常上班很早起来嘛，很辛苦嘛。哦，礼拜天哎呀，那些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呢，不来教堂的啊，礼拜天睡一个懒觉啊，很晚才起来，起来以后呢去饮茶啊，饮茶完了啊去买菜啊。顺便嘛，啊，这边就饮茶嘛，那边就大碗酒酒了嘛，还买一些什么啊，生鸡的一些点心过来，哈，啊，回到家里面呢，什么呢？哦，看球赛哦，啊，哦，今天是什么什么 49ers 打球了，今天什么 NBA 了，哦，好开心哦，如果是每个礼拜都是睡懒觉、饮茶、吃饭。买菜而且呢去交流啊，想想看，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啊，如果不好的话，那个他们都是关门的啊，没人去帮去什么去买菜了啊，不是不好啊，但是想想看，这些人是每一个礼拜读圣经、唱诗歌、互相勉励的啊，这些人呢只是吃喝啊生活的， 两种的人生，哪一种的人生是更加的得到鼓励帮助呢？哪一种啊？一定是前者，是不是？不像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每个礼拜这样来守主日是神祝福我们的这个时间哦，时间的关系呢，没办法多讲啊。这个事情啊，是有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的，真的是有研究的，研究过，就是说说去教会的人呢，通常啊，不但生活比较开朗，心情开心，而且呢比较长寿，因为去了教会的话呢，听到神的话，向神祷告认罪，神饶恕我们，所以每个礼拜天呢都是什么？都是 detox 啊，解毒啊，不是解释圣经那个解毒啊，啊是解去什么解什么，解决了里面的毒素啊啊，因为人生有很多毒素的啊。上个礼拜上班被老板骂了，无理的被他冤了啊！哎呦，心里面很多苦毒哦啊！就是里面呢，就是在一直在 boiling 啊，一直在里面啊！哎呀，但是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帮助我！虽然是他不对啊，啊，可能我也有不对啊，但是呢，求神帮助我，怎么好好的正面跟我的老板好好的相处？哎呀，求主帮助我！就算我管不了他，但起码管得了自己。主啊，帮助我这个人吧！哎呀，这个经过崇拜以后，经过对神向神认罪以后呢，哦，这个毒呢就解了，就解毒了啊！你看，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起码倒垃圾一次啊啊，不会累积下来。你看人生健不健康？是不是很健康？如果这个毒啊不除的话呢，一个礼拜哒哒哒哒哒加上去的话呢，哦，充满了毒气啊！所以看。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讲话就听出来的，有些人一开口呢就是恩言啊，哎呀，讲话虽然在鼓励帮助啊啊，充满了这个鼓励的欢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毒素都清除了，所以它里面呢就涌流出神的恩典。但有些人呢一讲话就是怎么讲话呢？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对我不好啊，通通都是坏人，全世界没有好人，只有我是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毒素，是不是？哎呀，我当牧师当久了，我就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你讲什么话啊，你就怎么样的人 ？You are what you speak 啊！你讲的话就表示你是怎么样的人啊 ？You are what you read 啊！啊，你读什么书呢？就讲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你读科学就讲科学嘛，啊，你读文学就讲文学啊。You are what you read 啊 ，You are what you speak，啊，还有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这个也是真的啊。哦，看看你哦，难怪原来这样吃东西的，啊，You are what you eat 啊，说小心哦。啊，在湾区太多普费啊啊啊啊！这个翻译很好的，这个普费叫暴肥啊，要小心哦啊，不要随便乱吃哦啊，这个是很好吃的，不过呢要小心的吃啊 ，eat sensibly 啊，英文讲得很好 ，eat sensibly 啊，不因为我付了钱呢就要拼命吃。拼命去呢是害自己的，啊，这个没有好处的啊，要有很 make sense sensibly to eat 啊。神的话语呢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心啊。神的法度确定的，使到愚人有智慧啊。什么叫愚人啊？这愚人不是指到那些 IQ 低的人啊，在美国大家都很聪明的啊。为什么呢？我除有一句话，不是猛龙不过江啊，是不是？我们都是过江龙啊啊！从东南亚那边过来美国的，都是有能之士啊，都是聪明人的，不是笨的人啊。这时候讲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指到，哎呀，其实我们就算再聪明，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单是 IQ 的，还有什么？还有 EQ 啊，还有很多什么 EQ 啊、SQ 啊，很多 Q 的。啊啊啊！我天天就 QQ 哦，还有 QQ， 很多的啊。一个真正是聪明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他的人生是全面的，不单是智慧，不单是聪明，而且呢，人家的生活与人相处，在任何地方里面 活得健康快乐，有智慧的人生，有他的信息证实能快活人的心，对吧？ Enliven our heart， 把我们的心啊快活起来。我什么时候我的心为什么会郁闷呢？为什么我的心不快乐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把自我看得太厉害了，看那个什么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共力看得太厉害了，哎呀不快乐。但是神的话讯息正直的教导我们快活我们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还有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你看这个多好，有六层六方面。如果想想看，一个基督徒能够常常读圣经，明白圣经又能够遵循出来的话，我的人生就是充满了神这样丰富的恩典。不但这样，我看下一章再讲到这里就进一步来描述神话语的宝贝这个用诗的表达来写的。他说耶和华的话呢比金子可羡慕，且比呢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个是讲到神话语呢是比一切的更加的这个宝贝，是非常好。好了最后一方面呢，我再看当我们看完了第一段讲到认识神所创造的自然律，顺应自然的话呢，人类可以安居乐业。第二方面，如果人能够明白到神的这个属灵道德律要遵守的话呢，这个道德律呢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这个也是一定的。当个诗人写这个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停下来，要停下来，他是更进一步的，从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就好像呢他把这个写的表达这里面呢再转了一下前面那两方面呢，他都用这个好像一个描写的这个现象的来说就是说，哎呀，这个宇宙多么的奇妙，好像来描写他这个宇宙，好像来描写这个第三节这个情况我来看这个宇宙怎么奇妙他又讲到这个神的律法是何等的宝贵，都是用这个好像很客观的来描述。弟兄姐妹，客观是好的。你看到这个宇宙何等的美妙，是很美妙你看到神的话语呢是何等的宝贵，是很宝贵，但是这个宝贵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能够连上来吗？哎呀，我们说这个多么好多么好，这个多么好，跟你的人生能够产生作用吗？所以诗人呢从这十一节开始呢，他用第一人称来跟神来沟通跟神来这个许愿神啊，我到底怎么能够发生在我身上产生作用，好做的人生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其实这一段呢是继续上文所讲到的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段呢把它有一个定名叫生命律，这个是生命你要把这个前面所讲到的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律，这个属灵定律能用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你这个生命就会进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太多的人呢他很容易研究科学，他是科学家不错很好做科学家很好但是呢人生一塌糊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啊。你说他不聪明吗？不是，他很聪明他科学非常的厉害但是呢人生各方面呢非常的乱。也有些人呢他的人生科学也很厉害的你跟他讲，哎呀，你这个人为什么脾气不好为什么这个人人际关系不好为什么你到什么地方，哎呀，好像你都是，哎呀，都是出问题了你跟他讲什么的话呢？他说，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呢？我是心理学的博士他是研究人文科学的他是研究这个方面的，但是呢，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是不是我以前看一个朋友。我的朋友是心理学的博士非常聪明的，从他很年轻我就认识他了， 啊，他就拿了心理学的博士，在大学里面拿教授了。所以有一次呢，我去看他啊，他在那个田纳西州田纳西，我去看他了，他就来招待我了哈。哎呀，我就说他就请我吃饭了啊，切得很好。吃完以后呢，他呢就把水果拿出来了啊，他切一点水果啊，我当时就切了，哎，他不吃的，奇怪。他也吃水果，我也吃水果，他自己不吃的，奇怪。他说我是不吃水果的，我不喜欢吃。哎，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哎，你是心理学的博士呢啊，虽然不是医生啊，虽然不是那个营养学的博士啊。但是心理学起码你研究心理也会研究生理那个生什么生理也会研究吧，也会懂，就分不开的嘛。为什么不吃这个水果呢？他说我是从小就不吃的，到现在也不吃。那我跟他说，老兄啊，你的心理学博士白读了。我跟他说，你是这个心理学的博士竟然不吃水果的，你是怎么博士？你怎么读的呢？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啊？有很多人呢、啊、他可能懂一大堆的道理，这道理不用在自己身上，多么可惜啊！
很多人呢、啊、他可能
研究一大堆的仁义道德，懂不懂呢？他很懂，但是呢这个仁义道德呢是告他告诉你，你们要做你们都要做，我呢免疫。不需要做的啊，这样的人呢是道德家啊，因为他呢，为什么是专家呢？因为他会研究，叫你们做，他不用做啊。有些人他研究婚姻的，是婚姻的专家啊，但是呢，他自己的婚姻亮红灯的，他自己的夫妻关系有问题的，但是他还是能够做专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问题的所在，他告诉你啊，他告诉你怎么来处理人际关系，但是呢，他回家呢就一塌糊涂的。啊，他还是专家，他还是专家的，你看多可惜。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我就发觉到现在的人的头脑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啊，太多的资讯了哈、啊。我认识这个自然律啊，我认识属灵道德律啊，但是呢，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用呢？没用，是不是？没用啊。我听过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自己的人生很悲惨啊，我自己的婚姻呢很失败啊，我自己呢跟人的关系呢也做到了非常的不愉快啊，所以呢我要去练心理学，我要去练那个婚姻的辅导啊，我希望呢能够帮助别人啊，好不好啊？很好，他的心很好，但是大家都告诉他说，你不用去练那么多，你先处理好自己吧。”啊，你先把你已经既然已经知道的，先用在自己身上吧。啊，如果这个一点点的知道的，你不去做的话，你再练一大堆也没用啊，是不是？生命律写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这个诗人下面所讲的，写在什么地方？请放下一张啊。这个诗人呢，他告诉我们好几方面，怎么能够让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为我们的好处的。要用出来的话呢，你的生命就有帮助。第一方面呢，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啊，我的救赎主啊，他向神呼求。啊、一个人随便得到神的拯救，才让我们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是有限的，人生是愚昧的，我们甚至是犯罪的、软弱的，需要神的拯救。”其实这个话不单是不认识神的人，还没做基督徒的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需要常常向神悔改、回转。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多，我非常同意的。他说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repent？” 你上一次向神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呢，这个很危险。哎呀，我上一次向神认罪悔改了，哦，大概是哎呦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就那时候悔改了。最近这十几年来都没有悔改过了，都忘记了悔改了啊，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罪恶要向神来认罪悔改了。哦，难怪里面呢藏了很多的毒素啊，没有解毒的，是不是？这个虽然向神祷告，他说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他来向神认罪悔改，重新来建立与神的关系。第二，你看，他向神这样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的男主仆人不犯任日枉为的罪，不容结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这里就讲到说，神啊，求你饶恕我的过错啊，我很多错时，人生不要是完美啊。如果是去期望，哎呀，什么神啊，我们像这个是什么完美的，这不可能的啊。我不能要求人家完美啊，因为人总是有错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别人的错处，饶恕别人，接纳别人，同时呢，我们自己的错处也要承认，也要认罪，求神赦免我们。而且这里说，不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而且呢，甚至有些是隐而未现的这样的过错，甚至有时候是任意妄为的，明知道是神不喜悦的，求神饶恕我。有什么罪是过往那么多年来都是辖制着我们的？可能是自大，可能是贪婪，可能是骄傲，可能是自私，可能是没有完全的把生命献给神，让神来掌主权。这个诗人向神祷告说，求神帮助我解除这些罪，叫我完全免犯大罪。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健康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啊，得到神的饶恕，得到认罪。而且呢，这也告诉我们说，第三个事情，神的话使人得大赏。如果熟读神的话，神的话呢就帮助你，甚至说放下你的仆人殷勤受警戒，守住这些便有大。哎呀，如果你遵循神的话语哦，真的是遵循的话，哎呀，就给你有大大的奖赏啊。拿什么奖呢？啊，你们圣经里面，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来读经比赛啊？啊啊，读经比赛哦，这个三个月大家一起来读某一卷书，读完以后来个圣经比赛啊，比赛以后哦，第一名拿大奖，啊，好不好？很好。但是这里呢，我一讲这个物质的奖品，什么奖呢？啊，我看到有什么奖呢？你看看下一章啊，这里说拿什么奖呢？其实他们已经讲了，因为真正是遵循神话语的，明白神话语的人生呢，得到人心的苏醒。这世界很多人好像喝醉酒一样啊，众人皆惧啊啊，戒醉了啊，喝醉了啊，但是你的心是苏醒的啊。很多人被这个金钱、名誉、权力迷惑，但是你的心是苏醒的。这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只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啊，但谁能知道他的心呢？啊，他的心就隐藏在神的里面啊。愚人有智慧啊，我的心快活，而且呢眼睛明亮，这个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大奖。你看这个好不好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真感觉到，如果人的心啊，那眼目智慧能够得到这样神的赏赐的话呢，比更多的财富更重要。好，下面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到底神的话有什么帮助呢？啊，这个世人他最后还讲这句话，他说：神啊，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啊，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讲到啊，这个口里面讲出来的言语，还有心里面的意念啊，如果是能够真的来在神的话语的这个保守的底下，常常按照神的话语来遵循过生活，我的人生就得到神这个保守，让神悦纳你的人生。你看，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呢，不单单是好像读一个律法书那么简单的，是能够用在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你的生命力。请帮我看下一章啊，我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呢，到底这个真正蒙神悦纳的人生有什么的帮助，得什么什么的好处呢？啊，你认识到在天上有本的书啊，来描写到整个宇宙的自然律，顺应自然，人类可以过这个安下落叶， 神的话语是记录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属灵道德律啊，也令人羡慕，胜过荆棘，比蜜甘甜。还有第三，如果神的话语能够深刻在你心中，这个是生命律，帮助我们这个人能够因信称义啊，除开那些恶的事情，选择善而顾及，过成圣的生活，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这个人呢、啊，慢慢过了几十年以后呢，越来就慢慢就来变了 ，build up 那个自我中心。哎呀，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不是。因为真正信徒信主越久，越发觉到，哎呀，认识到原来人是软弱的，人是脆弱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保守的话呢，我们都会犯罪，都会不讨神的喜悦。请帮我看最后一张，我再画一个图，让大家来看看这个诗篇第十九篇呢，它主要的内容呢，就讲了三方面。这三个圈呢，就好像是有了三个层面，好像从那个最外面那一层哦，就看到哦，这个自然界那么的美妙，神让人类可以享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福，很好，是不是？啊，哦，神就是给我们人类这个社会有这个属灵道德律，你看多好啊！人跟动物最大分别就在一个地方啊，不然那个聪明 IQ， 而且呢，人是有道德的啊，人是有那个很高的情操的啊。如果人没有情操，没有这个道德的话呢，人比动物更不如，猪狗不如，是不是？啊，还有要把神所设立的一切神的美善的恩典这些定律用在我的人生的里面，这个是生命律。生命律，我们读圣经，多读了就多遵行，少读了要继续更多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呢，圣经里面的话语呢，是提醒我们，这本是生命之书，不要单单写在这个白纸上面，要写在你的心上，活在你的行为上面，我的人生就蒙神祝福。弟兄姐妹，我常常讲一句话，我就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了，哎呀，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为什么多难啊？因为家家有本什么啊？我说错啊，这个不要讲了，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谁没有难处啊？啊，我的儿子也结婚了、啊他的媳妇啊，我也很难跟他相处啊，所以我也有难处啊，谁没有呢？是不是啊？家家有本什么书，这不用讲了啊！弟兄姐妹，你是真基督徒，你想得到神的祝福的话呢，家家有本该读的经啊，都要读的。你不读的话呢，难怪你人生不快乐，难怪你人生不健康。神把这个最奥、最深奥的智慧、最好的这个美妙的启示给我们了。你不读的话呢，啊，就靠自己聪明去乱跑乱撞，难怪人生那么失败，是不是？弟兄姐妹，家家有本什么该念的经啊，你去读的话呢，诗篇是人有智慧，是我的心所写。我一起来祷告。